情意没日败仗，一张想曝光习近平内心隐忧。学者郑一毛分析普京访华嘅目的。维权律师发起万人倡议书，呼吁废除器官移植恶法。谢田话：乱世之中，黄金系传统嘅保值通货。山东特大命案到底边个系悲剧制造者？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4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喺节目开始之前，先嚟一段广告。希望旅游四月带你体验台湾春天嘅美丽美食，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嘅故乡。4月14号至23号，希望之声组织嘅十日台湾日本时政文化之旅。不仅是一场同山水的相约，亦是一个重新认识历史的现场体验。著名媒体人此班明夫将会参加日本部分的五日行程，畅游明治维新和马关条约的故地，现场为大家讲解。行程包括两场演讲以及三场同台侨及日本政商界的交流晚宴。活动将会在2月18号截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重速。更多细节请参考节目资讯栏。中南海在黄历新年期间举行团拜等活动，意外曝光末日败仗。
视频人王丹12号在自由亚洲发文，提到中共国务院8号团拜会上面的一幕。中共官媒发布的相片之中，习近平率领中共常委坐在会场正中，后面有几十台的宾客，大部分都是白发老人，应该是省部级的退休老干部。引人注意的是，在最靠近习近平的四张台上面，除了老人家之外，每一张台都坐着一个年轻人，留平头，面无表情。王丹说，显然每张台的年轻人应该是中央警卫局或者其他单位的警卫部队士兵，就是为了确保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官的安全。而值得玩味之处在于，现场怎会有什么安全问题？能够受邀参加团拜会的都是中共利益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们现在担心被习近平清洗都来不及，谁会有胆量在众目睽睽之下行涉习近平？而且即使是这些中共核心成员，都是经过包括中办和安全部门在内的各级反复考察才能够参加这一次团拜。最可笑的一点是，团拜会上面整屋都是七老八十的老人，就算其中有人对习近平不满，以他们的体力又能够做些什么呢？问题是，习近平在纯粹自己人的场合都这样如临大敌，他到底在这里怕什么？王丹提出了两点猜测。第一，习近平已经有类似妄想症的多疑病，对体弱的老人都不放心，都要防备他们动手。如果习近平是这种心理，那就已经有些病态。第二个推测是，习近平根据情报系统的评估认为，即使在这样的内部公开场合亦都存在安全风险，所以必须做出最高级别的警卫安排。王丹说，这一张团拜会的相片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无论习近平怎样清洗官场和军队，他内心对自己的安全仍然充满担心，这个讲明这个政权并不稳定。在社交媒体上面，这个亦都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有人说，问题就是为什么保安要坐在饭台上面，正常来讲站在大厅的旁边就得了，参加团拜会的应该都是核心成员，有必要这样监视吗？保护主台的那几个人这样做，一是不信任除了主台之外的人，二是怕场内的人造反，被次台上面的那些人警示敲山震虎，令到其他人不敢做次，这也都讲明了那几个人比较心虚。亦都有人注意到团拜的现场高官的面上面没什么喜气。网民调侃说，这个是追悼会的影片恶意剪辑出来吧，都是一副参加葬礼的表情，知道得越多就越是笑不出来，末日败相尽显。
中共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2月10号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中方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访华，两国领导人预计将会在今年举行多次会晤， 习近平日前同普京通电话，双方一致同意在新的一年继续保持密切交往。不过近日美国前霍士新闻主持人卡尔森对普京专访时，普京曾经暗示西方将矛头对准中共而非俄罗斯。
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今后会怎样发展？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台湾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郑音毛。他说，中俄其实彼此各自都有自己的战略目标。目前中俄的关系是一种脆弱的伙伴关系，会随着局势的转变而有所调整。我个人亦都判断，普京访问北京的时间可能落在三月中俄罗斯总统大选之后。目前普京赢得这一次的大选几乎已经没有悬念，所以再次当选之后选择中国这样的大国作为第一次出访的国家，和习近平在2023年三连任之后出访俄罗斯的意义是相同的，是独裁者制造被国际社会认可赢得所谓合法性的一种便宜行事。郑一毛仲认为俄罗斯需要中共的经济支持，他说普京这一次访问北京的主要目的，我想应该还是聚焦在俄乌战争的议题，特别目前双方的军事陷入焦灼，外交战和所谓的战争资源的协调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俄罗斯目前的火炮支援国家主要是北韩和伊朗，不过这两个国家的家底其实都不深，主要的支持者仍然是背后的中共。特别是在西方持续的制裁之下，俄罗斯和中共的经济合作应该会是这一次习普会的重点。普京在美国前霍士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的专访之中表示，就人口和经济规模而言，俄罗斯远远落后于中国，所以俄罗斯并不是美国真正的敌人。郑一毛认为普京的这一番表态是暗示西方将矛头转向中国。他说，面对美国国内目前对于支援俄罗斯的分裂态势，普京日前接受塔克卡尔森的专访，巧妙地把握这个机会向美国人进行深战对话，强调俄罗斯和西方其实是事有非敌，并且巧妙地提醒中国才是威胁世界现有价值的主要目标。目前美国总统初选向来是支持联俄制中的川普展现出超高的人气和支持度，普京当然会把握这个机会。我们也都从这个专访看得出普京处理国际事务的灵活和弹性，特别在外交技巧上面的熟稔和精明程度其实远非习近平所能及。即将成行的普京第19次访华，对于中俄关系和对未来的全球局势有着非常剧烈的影响。
2024年5月1号，中共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将会正式生效。福建维权律师周丽慧在微信公众号建议废除器官移植合法化，而且发起废除器官移植合法化的万民倡议书。他认为当前器官移植存在很多漏洞，需要修正。
2023年10月，中共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之后中共强力推动器官捐献进校园，甚至胁迫家长签署细路的器官捐献协议。有大陆的博主调查发现，单单是2023年底到2024年初已经有几十名青少年失踪。一直关注器官移植的中国独立媒体人陈继红说，新条例通过之后，全国各地青少年失踪案件暴增。如果今年5月1号人体器官移植正式合法化之后，失踪人口的数量会不会再次暴增？他还质疑说，器官捐献宣传为什么要走进校园？为什么很多人在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没多久之后突然发生车祸脑死亡？是不是人为制造？脑死亡是不是活摘器官合法杀人的借口？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旅澳学者李元华先生。他说，叫在校的学生去签署所谓死后无偿捐献器官的这一种合约，然后再统一将这些人的身体特征、器官建立数据库，为他这一种按需杀人提供方便。那他知道他需要的器官在某个人身上，可能就会制造一个所谓的车祸， 或者乜嘢脑死亡，然后就可以直接活体摘除。因为咁样亦都唔系冇先例，一直都喺度做紧嘅。包括以前韩国有一个电影亦都讲到，去到中国旅游就俾人将一个器官摘咗。喺中国呢一种现象非常多，而且非常普遍。李元华仲表示，喺中国器官买卖有好大嘅市场。佢话，其实你能够睇得出呢个背后有巨大嘅利益喺度驱动，就系嗰啲靠盗取人体器官买卖人体器官发财嘅呢一啲人，佢哋希望合法化。嗰啲权贵希望攞到最好嘅器官，喺自己病嘅时候或者自己需要换器官嘅时候，可以有无限量嘅呢一种器官，佢哋愿意去推动呢一个法律。佢冠冕堂皇咁，好似系为一般嘅患者去着想，根本就唔系咁样。一般嘅患者亦都俾唔起呢啲钱，因为系非常贵嘅。李元华发出警告，唔能够令中共嘅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生效，否则大量嘅民众就会成为受害者。佢话，中共喺器官移植上面一直系非法嘅，而且已经变成咗一种国家型嘅犯罪，形成咗产业链。佢喺大量利益嘅驱动之下，佢而家想将非法嘅人体器官移植甚至活摘器官合法化，通过法律再将佢做成规模嘅，所以先至有律师去提出倡议反对呢一个器官移植合法化。喺中共呢一个社会入面，唔讲法治，冇人性，喺呢一种环境之下，中共一定会更加大规模咁去伤害嗰啲无辜嘅百姓。
新年期间，中国人大量购买黄金嘅新闻冲上微博热搜。2月12号网上消息话，上海一间金铺一日卖出1000多条金条，更加有人一口气买咗20几万蚊嘅金饰。
中国新年期间唔单止系上海，喺中国其他城市嘅金铺亦都系生意火爆。浙江杭州一间黄金铺嘅老板娘话俾大陆嘅媒体记者知，新年嘅呢几日，每日从上昼9点忙到夜晚10点，连中午饭同晚饭都冇时间食，有啲客人排队超过2个钟。由于今年系龙年，一啲同龙有关嘅黄金饰品销售异常火爆，越嚟越多嘅年轻人亦都加入咗淘金嘅行列。有网民话，黄金市场嘅火爆反映出大家对而家嘅货币唔信任。仲有网民留言，盛世藏古董，乱世买黄金。北京市海淀区居民宋涛对大纪元表示，大部分中国民众购买黄金嘅原因在于以前购买嘅理财产品大多数都被呃，加上楼价一直喺度下跌，好多人觉得黄金系实物，攞喺手入面比较踏实。一般嘅普通百姓唔会去关心黄金股价嘅走势，所以购买保值嘅金条比较多。对此，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对大纪元表示，中国民众购买黄金是出于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大量购买黄金以求资产自保，促使全球的黄金需求上涨。谢田强调，乱世之中，黄金是传统的保值通货。
2月10号中国黄历新年初一，山东日照市吕县泽科村发生特大枪杀案，21人罹难，还有2名凶手在逃。中共官媒没有报道，一些相关报道亦都被删除。两个学者李元华认为，中共特意掩盖真相，其实是行凶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制度才是悲剧制造者。
据大纪元采访报道，一名当地化名吴玉的村民证实了事件的真实性，并且透露了一些细节。凶手是团伙作案，3到5个人，目前还有2名凶手在逃。凶手选择在大年30的夜晚和大年初一的零时全村烧炮仗的时候动手，炮仗的声音掩盖了枪声。在初一的早上又回来再杀了10个人，现在一共有21人遇害。女澳学者李元华对本台表示，社会不公在中国社会非常普遍，而且非常严重，民众有冤无路诉就开始报复社会，总之是中共的制度造成了今日的悲剧。他说，如果报道出来，很多人会受到启发，所以他就是封锁消息， 一嚟可以遮下丑，仲有就系唔希望有发散效应。最根本嘅原因系中共统治残暴，尤其底层嘅老百姓生活困苦。另外就系冇讲道理嘅地方。如果系一个正常嘅社会，佢都可以通过正常嘅途径将问题解决。而只有中共社会冇途径能够解决佢嘅问题，所以就积累成一个非常报复性嘅恶性事件。你唔讲法治，民众有冤无路诉，佢都已经系立定心肠唔想做人啦。呢一种事情佢真系冇办法。我而家就反问，点解呢一个社会会逼到人唔想做人呢？再者，佢唔报道嘅话，亦都令到中国整个嘅官僚体系唔会引以为戒。北京嘅前律师、民主阵线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中共永远要粉饰太平，要营造一种歌舞升平嘅社会景象。无论社会嘅真实情况系点样，佢哋并唔关心真正嘅社会公平正义，系咪有几多人因为冇得到基本嘅公平同正义，佢哋嘅基本生活冇办法维持，所以佢哋铤而走险报复社会。但系呢一啲事情，共产党佢总系要掩盖，因为呢啲情况嘅发生会令共产党感觉到自己面上无光，会削弱佢哋嘅统治合法性。所以佢嘅目的仲系维稳，要维持整个共产党统治嘅所谓太平盛世，尤其系春节。赖建平强调，共产党一党专制造成咗各种各样嘅危机。佢话共产党而家已经系强弩之末，面临住执政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外交危机，各种各样嘅危机集中喺当下，已经完完全全暴露出嚟。所以咁样嘅突发事件，佢怕引发蝴蝶效应，所以佢千方百计要掩盖。其实佢亦都好蠢，因为佢越掩盖，就越会导致更加多嘅恐慌同逆反，甚至将事情扩大夸大。共产党到时就算讲出真相，恐怕老百姓亦都唔会相信。归根结底，终极嘅责任系社会嘅责任，系共产党一党专政嘅责任。因为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之下，整个社会缺乏一种解决社会争议的合法的妥善的机制。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